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魏阳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我是白健，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白健你好，咱们这个星期六就是我们世外桃源的啊福音晚会啦。
对呀，那么我不知道，我这倒是想跟听众朋友啊透露一个秘密。
什么秘密呢？
上次我碰到小贝啊，问他准备怎么做。
哦，
那么
他跟你说什么？
他跟我说他也不知道。
你听他，他早有打算了。
对，实际上是小贝啊，我发现做事情非常踏实。
所以听众朋友要是啊不知道怎么来，打电话281-561-9747，您如果需要接送也请不要客气。那么也有一些听众他留了言，他说他希望能够多得到一些节目，因为我们上次是把二山子这个2008年拿事说事儿，啊做了几个光碟给索要的听众朋友寄取。那您如果觉得意犹未尽啊，要一些别的节目，请您最好是到华人基督徒教会来，就星期六来。我们有一些啊，比如说去年的节目啊，前年的节目，一套一套，整个月整个月的，您可以拿回家去听，没有关系的。
对呀、
啊。所以非常希望您能够来，大家见见面。
哎，我们网上不是看到还有国内的听众朋友啊，说是不是把这个晚会节目搬到这个网络上来呢？
哎，他要录音到网络上，这个我们得看看，因为我们现在录一个人很容易，录好几个人、或者录整个屋子里的声音，那个是要技术比较高的，
设备就完全不一样了，对不对？
哎，稍微不一样一点，对，
嗯，
所以那个我们可能还有一些技术的问题。
坐在一起那种晚会性质的，跟听广播做一个小时节目啊，或者
不一样的，我们以前试过啊、比如说我们在查经的时候摆一个麦克风啊、这个还有点技术问题，因为。有的人大声，有的人小声啊，做起来呢有很多屋子的杂音啊，目前还在研讨之中。当然，你如果肯花钱，这个高科技不是问题。但是你知道，我们这个世外桃源啊，一直有一个负担，就是要用最低的成本、最低的技术来做出比较接近职业水平的东西，因为这样才能够推广嘛。
对啊，你肯砸钱的话，你就像中央电视台那春节联欢晚会，对不对？那么大场面，他照样把它录得很好。
但我们是基本上要低预算、低水平，这样子每个人都可以学着做。比如说我们在家里面做的广播，就是普通的个人电脑做的，用的这个麦克风啊，就是最便宜的，最基本的麦克风就可以了。
我原来那个麦克风买30几块钱，这一次买的是才20块钱。
好，这样子啊，
越买越低档了。
只要我们知道怎么去运用这些日常的设备，就可以做出节目来，那是我们的目标。所以到目前我们所能够达到的水平还是一个人一个人这样录音啊，就在房间里面录，那么基本的杂音我们也可以消掉出来，效果还不错。但是要在大厅里面录好多人讲话，我们试了好多次还不是很理想。
那蒙哥真的试过啊？
那我当然真的试过了，对，我们搞这玩意儿已经搞了好多年了，就是一直希望能够把这个最基本的技术推广出去。好的，所以2月21号，听众朋友，星期六6点钟在华人基督徒教会，我们先有晚餐啊，不能说是丰盛的晚餐，但是您要是稍微准时一点呢，应该可以吃饱，因为我不知道到底多少人呢。
蒙哥信心力量就是很足，我知道。因为现在节目怎么样也不知道，这饭吃到底怎么样，谁来提供也不知道，蒙哥就能够先讲出去。
那个没有问题的，只是说。要是来了500个人，那我当然怎么做都不够了，对吧？连房子都
装。来500个人，我倒是不担心了。
你看，来50个人没问题，100个、150啊，绝对可以张罗，那没问题。
上次我们两个在那，你看也就60-70位吧，对不对？
是啊，上次还蛮不错的。所以，听众朋友，您要是有时间来跟我们见见面，大家聊聊，会很开心的。
蒙哥也可以给你透露个秘密，这二山子啊，其实他挺害羞的。上台还会紧张， 他们小贝兄就不一样了，台上台下人前人后白天晚上就是他节目里那个劲儿。这次由他们两位来主持会挺有意思。星期六晚上六点，教会怎么来，华人基督徒教会怎么来，再说一次。从唐城方向来呢，59 West Belfort 出口，就是在 Fry 那个电器行那里向右转，穿过一个小红绿灯，再往前右边第一条街转进来，您就看见了。从中国城来也是一样，沿着8号边往南走，不用上那个高速公路去，8号碰到59呢，您沿着边上向右转，转过来以后第一个红绿灯就是 West Belfort 了，那您从这头来呢就是向左穿过59，您就看见右边是卖电器的那个大地儿，还有个 Shell 加油站，往前走一样啊，再穿过一个小红绿灯，右边第一条街转进来，您找那个最不起眼的小建筑物，哎，就是华人基督徒教会。再说如果您需要接送，请打电话281-561-9747，我们会尽量为您想办法，有小孩也可以带来，没问题的。那我们今天啊，得把我们上次查过的这段圣经啊，回头稍微讲一讲，因为这里边还有很多的细节，你要是读过去的时候，会有一些基本的问题。
实际上，像我们查马太福音，还从来没查过这么快的。
哎，那是因为上一次我们主要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看见呢、啊，这个圣经除了一段一段的意义之外呢，它往往有一个连贯的意义。
对，
你看，自从主耶稣啊向门徒启示教会，这是我一再回到圣经马太福音16章里边，这16章实际上是整个马太福音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重点，因为一下子他不但是彼得认耶稣为基督，耶稣启示教会，耶稣启示受难复活，耶稣启示他荣耀的再来，全部都在这章里边了。
对，
所以这个你怎么看呢，就是一个高峰，而这个山头呢是用他在门徒上变化山啊来彰显的，只是从变化山下来之后事情的发展大大出人意外。你想有一个这么高的一个呼召，是不是？
嗯，
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个时候已经不是一个普通的门徒，记不记得第一次主耶稣叫彼得他们来跟从我吧？
对呀，
很简单，
讲的就一句话，来跟从我。
你这么跟了耶稣就做他的门徒。那第二次主耶稣打发他们出去做工，那个是马太福音十章记载的。但是那一次差派他们出去做工啊，只是告诉他们在工厂上的时候啊，不背着他十字架跟从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
上一次我发现他吩咐他们去的时候，还给他们一些很多技巧性的知识。
哎，那时候我们
兵强相持啊，驯良相鸽子啊，这东西都是带有一种技巧性的那种培训一样的，对不对？
不过我们一定不要忘记，上一次耶稣打发他们出去的时候，他们还没有得到这个清楚的启示。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要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他们出去传什么东西？
哎，那就奇怪，他们去传什么呢？
就是啦，我们上次讲了，就是传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然后有神迹奇事跟着他们，传的福音就是这么十个字，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不是传信耶稣得永生，也不是传那个赦罪的道啊，神的儿子为我们钉了十字架，都不是传这些东西。在那个时候，耶稣打发他们出去，就说呢，要他们背着十字架跟从我。啊，这样才能够配做我的门徒，并且得到生命的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这一次当耶稣启示教会以及他的受难之后，那就再一次呼召门徒啊，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些人已经在跟从耶稣了，但是主耶稣偏偏还要这样再一次呼召他们。
但实际上在这儿的时候，主耶稣基督他的整个的这个东西还是没有完全显示出来，
至少从启示上来说跟他们讲清楚了，
已经跟他们讲清楚了。
对，因为死里复活受难他是永生神的儿子，他要把他的教会在地上建立起来，还有呢他要荣耀的再回来。
这个我刚才在犹豫的，这个用什么词呢，就是说 整个都给他展示出来了，整个都启示他们。你可以用真相吗？还是用哪个词？
这个就是一个我们今天所传的全面的福音，就是这样子。
就整个的福音都全面的福音已经给。
对，一个完整的福音摆在门徒面前，那他就再问门徒还要不要跟从我。每一次他向门徒发出呼召的时候，启示要是越高呢，那个门徒所要付的代价也就越大。这时候他要求他们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你还可以决定啊，什么叫做若有人要跟从我，就是说你可以决定你要不要跟从我。如果你对这一切啊，你有一个羡慕，你愿意把自己奉献到这几件事情上啊，传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传这个钉十字架死而复活的主，为主的教会而奉献，你也不怕阴间的权柄兴起来和你作对，为了迎接主的再来而预备，那你是这样一个人的话，那他再次呼召你要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可是这头讲了这么样一种革命先烈的味道啊，他带他们上了变化山下来的时候，主耶稣基督给他们的重点却大大超乎门徒的想象。
对，
因为从我们上次讲的，我们应该有一个印象，就是门徒开始对这个所谓在天国里的事情啊，积极起来了。这积极起来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在里面谁最大，
是
你大吗？
这是蛮关心的一个问题。
对啊，这是你大呢还是我大？这个人就是这个样子，你看看。无论如何，这个时候天国对他们开始讲了，稍微实际了一点。那主耶稣呢，也在大概从这章开始啊，更进一步的把天国与门徒之间的关系，天国与教会之间的关系啊，一点一点讲给他的门徒听。等到讲完了，他就上十字架了。所以大概是这么样一个发展。而首先他开始把他的注意力摆在什么地方呢？一下山来，哎，前几次说了，就有一个人带着他患肩癫的小孩子来求主医治。那我想听众朋友，您要是听了上一次的节目，你听到小孩子这三个字呢，应当心里面稍微亮了起来。因为你有没有发现，下了山碰到一个小孩子，然后门徒问他说谁在天国里是最大的，耶稣又叫了一个小孩子来，然后又说凡是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你看看这么高的一个天国的呼召，耶稣基督从变化山下来，他整个做工的心态却是在什么事情上啊？在这些小子里面最小的一个身上，
对
不对？在那个小孩子，在一个病孩子身上。
这个跟我们中国人讲比较赤子之心啊，是不是有点类似？
哎，至少跟我们搞革命是不太一样，因为我们主席要搞革命呢，那就怎么样啊？那就组织一支革命军，是不是？
那还要经费呢。
那对啊，能够正儿八经的把该办的事情都办了，他不会花功夫在一个小孩子身上。
对，
对不对？你不是有天国有教会要荣耀的再来吗？那你怎么不去好好的发展一下，至少为革命铺铺路嘛。诶，耶稣的做法却不是这样，他把整个的心意集中在一个病的孩子身上，集中在一个门徒看不起的小孩子身上。他把门徒称作一群进天国的小孩子。
那蒙哥刚才这个意思就是说，他治病的这个小孩跟我们他后面讲的这个小子啊、小孩子啊两个之间好像有一定的关联。
他的心意都在这些事情上，他让我们看见所谓的天国啊，最大的关切是在那个最小的肢体、最小的门徒身上的。
这个
有意思，对不
对？
他不是把他像马克思一样做一个社会的经济改革，
哎，
或者预备把天国怎么样堂而皇之的带进来，不是。
嗯，对。
他叫我们学他的样式，叫我们跟随他。怎么跟随他呢？哎，你受的启示越高啊，你的关切呢就越低。你的身份越高，你是预备要进天国，在天国里面服侍主的人。
对，是非常高贵的。
你的工作呢就越卑微。我们一定要把这两件事情连起来，连起来就好办了，连起来我们就知道怎么做工，怎么做基督徒，不连起来就很麻烦了。
那我们读圣经是想把这两件事情连不太容易，一般来说很少把它们连到一起的，这倒是确实是。
一个人要服侍主，从心情上他一定要把它连在一起。 我们很怕一个大牧师大传道人、啊、他忙到一个地步啊，他没有时间不要说别人的孩子了啊，自己的孩子他没有时间跟他在一起。
这倒也是。哎，就是这个讲到这，那么就传福音的人或者热心传道的人，
嗯，
是不是可以把自己家庭或者自己的孩子放一边呢？
我相信他可以，只是说第一，在时间上主还是有足够的恩典给你用。第二，尤其在心情上，你不要不把自己的儿女当儿女啊，你更不要以为在讲台上的服侍才是服侍。你不应该满脑子就是要为主图谋大事，要登高疾呼，要做万人前面的大布道家，就这么说好了。你应该是去寻找那一只最小的羊，为那一个最小的孩子进士祷告。主耶稣都要上十字架了，他是神的儿子，这个时候他花功夫在一个最小的门徒身上，在一个最小的孩子身上，那这个就是天国里面最大的事情，有意思吧？
嗯，
这个是主耶稣要我们看见的。他可以讲的事情很多啊，他可以跟他们讲说你们要被交官，你们将来要怎么样到各处建立教会，他可以把很多将来的事情都讲给门徒听，他一个字都没提。他希望门徒花这段时间呢、啊，能够从最小的一个孩子身上，教会里面最小的一个人物身上看见天国的价值，因为这是天国运作，这是教会运作的基本纲要。
嗯，这个也是主耶稣基督落言或者落手着手的地方，对不对？
对呀、啊嗯，我们做门徒要服侍主，要跟随主，要建立教会，这一个特质你一定不能失掉。无论你的工作有多么大，无论你的时间有多么忙，最小的一个弟兄对你来说都应该是最重要的，而且不断是最重要的，因为不断有所谓最小的弟兄有他的需要。
对，
那这个心情和我们今天所想的心情很不一样。很多人想要服侍主，他就是要做一个大布道家，最好全世界这样飞来飞去。但是在这里，主耶稣他带着门徒上了变化山，才看见摩西，你看看，看见以利亚，下了山来，他要门徒专心在谁身上？一个小子身上，那一头走迷的羊身上，那一个得罪你的小弟兄身上。
哎，我这儿都想起来，确实在我们教会的有些弟兄啊，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些这样的影子。
是，
比如说我记得有一次啊，我们教会有两位弟兄，或者说一位是小辈，还有一位是长老，他们一起到就是那个 Oxford 去那边去传福音嘛。
是，
然后当然小辈嘛是侃侃而谈，讲得很好，但是我们那位长老呢就在那边帮着看小孩子，
哦，
跟他们是当 driver， 给他们当司机。哎，后来没想到，不是 Oxford 那一批弟兄过来才发现，哇，原来他是我们教会的长老啊！
这是应该的。
对呀、啊，这是不是看到有点影子？我当然不是完全一样了，对不对？
那我感谢主啊，教会里面有这样的弟兄姐妹。
哎，确实是我们的榜样。
哎，这种才是真真正正的啊，所谓服侍主的人啊，这是在教会里面越多越好。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这样的心肠。你有了这样的心肠，人家进到教会来的时候，你才会去注意他，你才会去关怀他，你才会去用教会的爱去遮盖他。你不会让一个人好像他没有什么漂亮衣服穿到教会来，就觉得自己很寒酸，或者他来到教会觉得没有一个人跟我讲话。那这个时候你教会再大，你的建筑再漂亮，你的名声再响，哎呦，你已经不是在跟随耶稣了。
对啊，就像我们刚才提到，就一副心肠，这是在侍奉主的时候一副心肠。
这个心肠是从第一天直到建筑，不能够变的，因为这就是天国运作的方式。那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这也是今天中国基督徒真的需要注意的事情，因为我们看见一些。因为我们看见一些西方所谓属灵的伟人，我也不是说他们不伟大，有谁能说马丁路德不伟大，加尔文不伟大？这太重要的器皿，没有他们，我们今天哪里能够在这个地方侃侃而谈？
对。
可是他们给我们的形象是什么？有学问的人，有权势的人，神所重用的大器皿，几百年后每天还有这么多人在说他们的名字。哎，他们到底为人怎么样？其实我们隔着历史看不清楚， 但是如果你把我们这样的印象就当成一个基督徒、一个教会、一个传道人的形象来效法的话呢，会出问题的。
那么就是说从他们伟人本身来说，
嗯，
蒙哥是不是有所了解？
不多啊，因为你就算记载历史的人也忙着记载他的思想、他的学问。我相信他们既然这么为神所用，我真的也愿意相信他们也是非常平易近人，他们也是接纳任何一个最小的弟兄来到他们旁边的。我但愿是这样，可是你要找这样的历史记录是不容易找的，在人间不容易找。
他们实在是太忙了。
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这种记录在人间找不到啊，在神那里啊，我告诉你，主耶稣就专门记这种事情，因为这就是他给我们看见的榜样嘛。
对，
不要说什么别的，最后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传福音给谁啊？一个罪犯，一个大家最看不起的人，全世界的人不但摒弃耶稣啊，你不要忘记那个钉在十字架上的强盗与耶稣一样是被弃绝的，可是耶稣居然在那个时候怜悯他，好像让你觉得说，假如全世界就这么一个罪犯，耶稣也甘心情愿下来为他钉十字架。
对
呀，是不是？那我们得救的时候，哎，很多人都讲这句话，那我们自己在得救不久之后就会开始想，而且想的时候你自己会得到一个答案，不单世人都犯了罪，我犯了罪，不单世人注定要灭亡，我更是一个应该灭亡的人，但是耶稣居然为我死，为我钉十字架，而且我们的心里会有一个很清楚的把握，假如全世界只有我这一个罪人的话，耶稣也不嫌麻烦啊，
要为我们而死。
对，他丢下羊圈里的99只来找我这一只，嘿，这个就是耶稣给门徒要上的课。所以我说这些事情都连在一起，你想想看，这个丢下100只去找那只走迷的小羊，跟门徒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这个绝对是两方面的事情。门徒上了，
这两个是连在一起的事情。
对，门徒上了变化山，看见摩西，看见以利亚，哎，不得了哎。我听说在国内有很多年轻的传道人啊，年轻的弟兄讲话很喜欢学这个海外有名的大牧师啊，像唐崇荣牧师啊，他怎么讲道，
唐崇荣牧师马上就要到休斯顿来了。
是啊，那我听说国内有不少年轻的弟兄讲话也像他，思想也像他，风度也像他。哦，感谢主，感谢主。
据说唐崇荣牧师很严厉耶，是不是？
其实他在台下很平易近人的啦。
我没接触，这一次一定要多接触。
总之，你跟一个人在一起，你如果羡慕他，你如果钦佩他，你就会跟他学嘛。这个门徒刚从山上下来，见的是摩西、以利亚，见的不是亚伯拉罕的老仆人，
对，
是不是？也不是小路德。那他们下来的时候，当然下一步要谈了，在天国里谁伟大？但是主耶稣却叫他们把眼睛啊摆在那个门徒里面最小的一个走失的那一头，这个叫做服侍主。同时他又讲了，我们上次没有时间仔细的去解释啊，就是说这个世界有祸了，因为将人绊倒。什么叫做绊倒？倘若你一只手或是一只脚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你缺一只手或是一只脚进入永生啊，强如有两手两脚被丢在永火里啊。
这段话啊，就是说好多人就是说觉得不好解释或者是不好。
其实是很容易的啊，你就仔细的去念嘛。倘若你一只手或是一只脚叫你跌倒。他前面有两个字叫做倘若，这个事情是他建议你去考虑考虑，去思量思量。什么叫做跌倒？他既然用这个很生动的字，那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字继续往下推演嘛。小孩子走在路上，嘣，跌倒了。什么东西叫他跌倒？是他的手叫他跌倒吗？是他的眼叫他跌倒吗？不是没有可能。走路不专心，是不是？但你追根究底，什么叫他跌倒？
是这世界的东西，
地上的石头啊，树根啊。至少当他的眼睛去看路边的东西，我以前很多年以前了，有一次就是开车一分神看路边的东西，咚撞到前面的车子了。
没事吧。
我那时候开个小破日本车，哎呦，前面那个人开的是美国的凯迪拉克，那个时候没有能源危机啊。我这个小车子前头整个凹进去，他那个凯迪拉克啊一点事儿都没有。这老先生下来看看，他问我说你没事吗？然后他就走了。那时候美国车，
我以为你把他撞个窟窿他不稳当了、
那个时候美国车要比日本车神气太多了。
这倒也是。
我刚来的时候汽油不到一块钱了、最便宜的时候50几cents，你想想看。
现在一家人水你大概差不多就这个价格。
对呀、汽油比水还便宜。当初是这样子的啊。那么我之所以会分神，那是因为我的眼睛在看别的东西。那是我的眼睛叫我撞车吗？不是。是我的心要去看别的东西，所以我的眼睛去看了。这个就叫做倘若你的手叫你跌倒，你自己决定嘛。什么东西叫你绊倒？第一个是世界所放的拦阻，第二个呢，不是你的眼睛，不是你的手，是你的什么？是你的心。那手砍掉那就好办了，那心怎么办呢？你迟早你会达到一个结论，除非神为我造一个新心，除非神有办法改变我的心，要不然呢，我把我的手脚都砍光了，我还是有毛病。
对，
对不对？这个叫做倘若。所以你说它难吗？一点都不难，很容易明白的。只是它在这里给我们两条非常绝对的道路，要么你是什么进入永生，要么你是什么被丢在永火里。被丢在永火里啊，跟世界想要绊倒人有很大的关系。不过恐怕更重要的一个因素是你愿不愿意听了主的话，在这里仔细的去思想。你如果思想，你很快就会发现，其实也不能怪这个世界，实在啊，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里边有一个犯罪的倾向，那个倾向指使了我们的手，指使了我们的脚，让我们的眼睛东观西望，以至于跌倒，是不是？谁能够替我解决？
怪也不能怪这个世界。
讲到底啊，谁能够把罪和我分开了？谁能够把我从罪里边救出来？那我的问题就得以解决。同时，也很容易明白了，一个人既然从罪里边被救出来，就表示罪是罪，你是你，那你就可以干什么了？你成了一个刚生的小孩子了，你可以干什么？你可以进到永生里面去了嘛？
对，
啊，这是主耶稣很清楚的在跟门徒讲，我们做工的时候需要专心在什么样的事情上，我们应该怎么看这些事件。你如果自己看自己明白，那你看别人明白不明白？当你去传道的时候，你碰见一些罪人，你碰见一些堕胎的人，你碰见一些同性恋甚至杀人犯罪的人，你怎么看他？是这个人手坏眼坏，生来就坏，无可救药，还是怎么样？一样的原理嘛。你如果能够明白罪怎么样的辖制人，每一个人呢、其实在神面前都像一头走迷的羊，那你这个怜悯心就出来了。
哎，所以刚才蒙哥上次也提到过同性恋，这一次也提到这个问题。
嗯，
是的，如果碰到这么一样的这样一个人，如果从我们现在常规来说，我们肯定是不理他，或者让他从我们身边走开。就是在我们教会里，我们是不可能接受这个观点的，对不对？这样一个做法的，还是应该
也不是这么说，因为所有的人都应该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所谓罪人是一个被罪所辖制的人。你如果是医生，你如果是个好医生，你就不会说我这里面只能健康的人来，对不对？开玩笑，你开个诊所专门收谁啊？
对呀、
越是重病啊，越是疑难杂症，你就尽管来吧，因为这里有个大医生他帮你看病。那我们是他的助手啊，我们是他看门的挂号的，那你就不能把这些人拒绝在外，因为我们从前自己是一个更污秽的罪人呢、
现在问题不是这样，现在问题是这个病人啊，他不觉得自己有病，还觉得这个挺光荣啊，走到大街上、到处炫耀。你说这，
我们在传我们的福音嘛，当然就看这个奥巴马总统啊，让我们这样说话说多久。因为
对、我那倒不至于他不让我们说话吧。
哎，难讲哦。你很快就不能说同性恋是一种罪，你不能讲了。
这个已经是指日可待，这一天就快来了。
不，如果在这个世界上老早就是这么说，同性恋现在不是一种病态。
对，我们在讲的是一个福音，我们在和大家讲的是福音与我的关系，就是神要把我们，至少这么说好了，把我们恢复到他起初创造我们的样子，要把我们这些人从罪的权势底下拯救出来啊，这个跟我们一般所说的拯救罪人是有一点点观念上的不同哦。什么叫做治病，或者把这个病人救回来，什么意思？把他从病的权势底下救出来了。
嗯嗯，
并不是把这个病人从这里搬到那里，呵呵，房子烧火了把这个病人搬出来，这个病还在他身上，这个不叫做救。圣经所说的救罪人呢、啊，是把我们从罪里边，神把他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如果有这样一个前提在这里，那我们看自己看别人，无论那个人是什么人，哪怕你看希特勒一样的，这个人是怎么样成了鬼魔的工具，在罪里面陷得如此之深呐、啊，以至于我们都要说他是一个丧尽天良的人。可是他是不是还是照着神的形象、神的样式造的？他是啊，
严格讲还是对，
他就是。
那一般来说，我们已经不把他们当作我们同类了，你知道吗？所以，
这就是主耶稣要改变门徒的一个思想。人有两个结局，一个是永活，一个是永生，在乎。他是不是跌倒？什么叫做跌倒呢？你如果没有方向，你没有要往哪儿去，无所谓跌倒不跌倒。神要引我们回到天父的家中，可是这个世界要出来阻挠，并且让许多人就在地上就倒下去，就爬不起来了。爬不起来还不算呢，他成了罪恶的工具，成了撒旦在这个世界上施威的工具。但是你看到这个人的时候，你仍然需要知道啊，他是神的形象、神的样式造的。啊，他在受苦，你别看他好像很得意，是不是？他在受很大的苦，你要把福音传给他，这个福音能够救他，但是并不表示他会接受这个福音。我们有职责去传，传的时候你必须要有一个清清楚楚的认定与存心，要不然你不会对这样的人有负担，因为你觉得自己比他干净。越是自己从前不好的人，就越能体恤那些不好的人。我们在这里很多人去打过工嘛，去饭馆呐、做过跑堂的。那凡是做过跑堂、做过适应生的人，当他后来生活比较好，他出去吃饭的时候，你知道他有一个什么特色吗？
小费多给一点，
对吗？
这倒也是，反正我也现在尽我的能力多给点小费。
是啊，因为你想起自己从前就是像他这样。你希望哎呀他能够早日脱离苦海。要是从来没有做过适应生的人，他就常常会发他们的脾气啊，舍不得给小费啊，觉得他们服务不周到啊，他不会觉得说哎呀他今天好累啊，我自己来吧，不要叫他了。
哎，跟你这么一讲，我还真的有这么一个经历的。刚到美国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在达拉斯那边，可能因为什么事情有点不愉快。我四个人吃饭的时候，我就给了很少的小费，可能就2块钱、哦。我觉得这个非常应该的。为什么你做的不好？
那你现在都还记得这件事情是吧？
现在记得这，觉得有点不安。但是当然，我后来现在我尽量，我一个人出去如果吃饭的时候，基本上不会少于5块钱。我想
那很好，你常去哪家馆子？我给他找个差事。
川鲁小馆。当初的时候根本觉得体会不到这样的心情了。
是啊，你自己经历过了。
本身不是小气，但是觉得哎，你没搞好嘛，你没做好，我已经给了2块钱，我都觉得可以了。但是实际上四个人给2块钱，这现在从美国的标准来说非常非常少。
是啊，是相当低啊，他们打工的人很辛苦啊。那你看看门徒上了山下来，在这边想说天国里谁最大，主耶稣就是用很多的话、很多的例子要把他们拉到现实来。这个现实，什么叫做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什么叫做舍己来跟从我？没有，就是你的心思不是在你自己的身上，你的心思是在别人的身上，而且是越是幼小的弟兄姐妹，你的心思越是花在他们身上啊。这个天父不愿意小子里失丧的那个心情啊，今天在教会里面往往不见了。就为什么说我
就在网上听听收音机啊，或者是呢电视听听讲道啊，反正有光碟有磁带有的、很方便嘛，我不一定要到教会里面去。你要是这样子做基督徒的话，你不可能长得好的。为什么？你周围没有比你更小的更需要你照顾的人，你整天就在想说啊，我的关系，我跟主的关系怎么样，我圣经读的如何了。哎，主耶稣带门徒的时候，从开头到结尾没有要求他们任何一个人把旧约甚至摩西五经好好的读一遍。
哎，好像是没提到这一点
啊。对啊，也没有要求他们背任何一句的圣经。可是主耶稣非常清楚的要求他们照顾什么，寻找什么，帮助什么，体谅什么，最小的那一个。
那现在怎么蒙哥老师要求我们读圣经呢？
你不读圣经你怎么知道有这样事情呢？对不对？你读了圣经才看见说，哎呦，主耶稣的重点跟我们自己想象的重点很不一样啊。
那重点并不是说把圣经读得多少好多少熟，对不对？
对呀、啊，你如果圣经读了半天，然后自己越来越觉得又有知识又有真理，我在天国里肯定是个最大的，那你恐怕要遭殃了，
就白读了。
白读了。什么叫做跟随主？为什么要到教会里面去？会有这种屡次跌在火里屡次跌在水里的小孩，会有这种走失的羊，会有这种被世界所绊倒的弟兄。我们可以去干什么？去寻找他们，去帮助他们，去扶持他们，这个叫做教会。可是听众朋友，呵呵，无论你是不是基督徒，你听着恐怕有点新鲜，你说哎，我现在去的教会不是这个样子。
那这个教会应该是怎么样子？
我们去到教会里面就是听听讲道啊、衣服穿得整整齐齐，大家打打招呼啊，稍微寒暄几句啊，大部分都是跟我一样的人，小孩子上上学，然后我们大家就拜拜了，下礼拜再来。你看看不对了吧？有没有哪个弟兄失丧啦、沉沦啦、需要帮助啊？没有，光是失业的、生病的，哦，带到带到，可以了。我们出去传福音也是，有人愿意听，有人不听，我们也就算了。
嗯，
我们有没有一个真真正正的那个关怀，想要去把现在各样软弱、各样罪里的弟兄、小羊，一个一个找回来？有没有这样的心？其实没有。
对，这就是心肠非常重要。
对呀，那怎么办？从头开始嘛。所以我们为什么会办像福音晚会这样的聚会？因为我知道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他不太到教会来，你不太到教会来，你就不知道弟兄姐妹在一起那个温暖那个力量是什么。不是说你要得到多少，其实你信主你就已经得到永生，万有都是你的，你只要好好的信主，好好的跟随他，你自己啊其实不是问题。我们所应当关心的是照主的榜样去关心那个失丧的羊，寻找那些走迷路的小羊。所以呢，弟兄姐妹在一起彼此认识彼此扶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这件事情是一个风气，是有感染力的。你知道我们刚刚过了这个情人节。白姐，你情人节干什么去了？
有情人节，我就对这个情人节这个词就觉得翻译的非常不好。
那你觉得应该翻译成什么节？
我不知道，没研究。但是在英文中Valentine's Day 就是说，在中文这么一情人节，就觉得这个范围啊就变得很窄，对不对？
对对对。
不过这是题外话了。这个情人节呢，我还是有一定的收获。我们正好跟这个到一位姐妹家里去，请一位福音朋友一起吃饭。
哟，那挺好啊。
对。
哎，那你这个情人节过得
不错。那一天就搞得非常的忙啊。
哎呦，你有多忙啊？
多忙啊，从早忙到晚。
真的啊？
觉得还没怎么喘气。
那你不错啊。你知道我要提我们这个导令阿姨了。
嗯嗯。
这导令阿姨和她的这一群传福音的小兵丁啊，青少年啊，他们的同工啊，怎么过情人节？
对，那一天他们也出去传福音了。
他不是那一天呢，他从至少两天以前他就准备了几百个小蛋糕，大概是300多个吧。
嗯，
几百袋的小礼物，有小画册，有小糖果，一包一包全部包起来。这不是去街上买的。
没有那么多时间。
哎，白姐，服侍主没有人有时间。 如果这件事情重要，你就有这么多的时间。你想中国的工厂每天要出多少产品，你问他说你哪有这么多的时间他觉得这是他的事情，对不对？他们往哪儿去？他们就到这些穷人小孩的公寓去，西班牙小孩啊，黑人小孩啊，情人节嘛，你送他们礼物，小孩就来听福音啦、星期六还下雨，他们那个才叫做从早到晚。
跟你这么一说，我们都难为情。
不但你玩，你难为情，我在旁边看的也难为情啊。
是吗？
哦，好大的工程啊！
我都觉得我那天要出去跑那么老远去吃餐饭是吧？大家一起聊聊天，回来
已经很伟大了，对吧？
做周报是吧？还有其他一些事，还要准备第二天的那个莫德邦的一些课。
是啊，
十二点以前没得睡了。
但是导令他们就是带着这些小孩子啊，带着他的这些童工啊，大家笑眯眯的，哎呀，把整天就花在那个寻找失丧的小羊上面。对了，听众朋友，你如果想要看看他们怎么教课，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就是唐崇荣牧师的布道会。
对，
那时候导令啊，整团的童工，他们都会去那边负责教孩子，三岁到十二岁，啊，会分成很多的班。您有孩子，请您尽管带来。小孩子来参加他们的节目，那一定是很开心的。
对啊，因为那些小童工，那些童工本身也是小童工，对不
对？
对，
有吃的，有玩的，唱歌，做游戏，讲圣经故事，教导他们接受耶稣。您如果有孩子，哎，请您在三月初啊，唐崇荣布道会的时候，把他一起带来。等我们这个福音茶会完了之后，还会再进一步详细的多跟大家介绍啊。这个就是教会的力量，这个就是服侍主、跟随主的门徒所应当做的事情，天天做的事情。这个叫做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因为主耶稣是什么样的主呢？他是照顾那个最小的一只羊的那个主。他不是叫你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去讲道，他其实不是在说这件事情。那我们从这一章里面呢，我们就大概挑了一些的重点来和大家说。哎，那白剑，我们今天讲马太福音就暂时停在这个地方。听众朋友别忘了，星期六晚上六点钟到华人基督徒教会来，有任何的问题请打电话281-561-9747。旷野的声音，来自德州拉巴克的灵修选读。
圣经罗马书七章十三节，教罪因着诫命更显出恶极了。严守上帝的律法，或许会使我们变得傲慢自大，瞧不起不顺从神诫命的人。当我们看到其他人违反戒律时，我们会感到难过吗？还是不知何故，心中一丝窃喜，觉得我们和他们不一样呢？我们是为他们感到伤痛，还是为自己感到高兴呢？悲剧演员在舞台上表演悲剧时，我们心里经过发泄吗？他们是在表现观众的苦楚吗？不然的话，我们的不良情绪该怎么通过他们的痛苦发泄出去呢？主耶稣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根本不需要这种自我意识。事实上，他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位不被自我意识折磨的人。主耶稣所感到的和表达的每一种情绪都是真实的，不被强烈的自我意识所渲染。一说到情绪表达，我们经常会为了适应场合而掩饰自己，表现出适当的情绪。我们知道什么时候该哭，什么时候该笑，什么时候该生气，什么时候该保持平静。自我意识指导着这些情绪。曾经有人对我露出轻蔑的微笑，笑容很容易成为我们也是真实情感的面具。政客们就非常擅长，有时连我们这些牧师也会出现这样的状况。罪的表现不仅是在我们外表所做的事上，还在我们心里对事情的感觉上。主耶稣谈论内心动机的问题比外在行为要多得多。可憎的罪不会显在明处，只会显在暗处，不在看得见的，而是在看不见的，不在人所行之事，而在未行之事。我半开玩笑地对爷爷说，迈克经常说我就是个笑话。 他纠正道，不是的，他是说你喜欢开玩笑。是个笑话，我坚持着。88岁高龄的岳父一辈子都很积极，而且似乎越老越积极。有一回，我跟他谈起目前推出的一种新药物，能够根除大脑中的不好的记忆，他对我说，我没有不好的记忆。我说，这正是我需要的。因着我们对结果的恐惧，撒旦经常无法诱使我们去犯罪，但他每次却能成功地让我们思想罪恶和情欲的事。当我们行公义之事时，他就引诱我们往不良的思想上去，把好事儿想成坏事儿，善良想成邪恶。像耶稣就是要像耶稣一样没有自我意识，无论所做的事情能引起别人多大的注意，他自己都不会去自我注意。深谷里的百合为谁开放呢？
中国人有一句话说，为学譬如积薪，后来居上。什么意思呢？做学问啊，好像堆柴火，越是在后头的就堆得越高。如果武侠小说也算是一门学问，那这句话实在可以适用在武侠小说上。我们中国人喜欢看武侠小说已经有很久的历史了，随着我们一天比一天更丰富的想象力啊，武侠小说里的功夫好像也越来越高了。您想想看，从前在《水浒传》里，那个武松空手打老虎算是顶了不起的功夫，可是今天这些年轻人看的武侠小说，哪里的武林高手，飞天遁地无所不能，只要是情势所逼，什么绝招都变得出来。那要是再遇上一位远国艺人指点指点，或是找到一本失传的武功秘籍比划比划，那个功夫练成了啊，连西游记里的孙悟空都得让他三分。可是听众朋友，喜欢看武侠小说，会写武侠小说并不是中国人的专利。您知道洋人也有洋武侠吗？而且他们对这个洋武侠的热忱一点都不输给我们。今天的节目里，让我来和您谈一谈最流行的两种洋武侠。头一种啊，是有关于将来的武侠，或者称为科技武侠，也就是所说的太空科幻小说那一类的东西。比如很出名的《宇宙迷航》《时光隧道》《星球大战》这一类的故事啊，都算是有关于将来的科技武侠。为什么说他们是科技武侠呢？他们跟中国的武打小说实在是太像了。我们有轻功，它有什么超光速，无论多么远的一个星球，只要它进入超光速，没有它到不了的。中国的武侠里面有风雷掌，他们呢有镭射炮，那不要说崩山碎石啊，连一个星球都可以被他的镭射炮炸得尸骨不存。我们的武侠小说有个防身的功夫叫做金钟罩，他们呢有能力网，他一旦把能力网弄出来护身，什么枪炮也打不进来。我们有隐形功，让别人看不见你，这个他们当然也有，说不见就不见了。听众朋友，我想您一定知道，今天这个科技洋武侠不但是风头十足，而且财源滚滚，电影、小说、玩具、衣服都有它的地盘。可是呢，如果单论武艺，科技武侠比起第二种的洋武侠还要差一点。那第二种的洋武侠是什么武侠呢？它在性质上刚好与科技武侠相反，科技武侠是有关于将来的武侠，这第二种的洋武侠呢，是有关过去的武侠，或者我们称它为进化武侠。为什么说它是进化武侠？我举几个故事情节给您听听，您自己呢评评理，看看这是不是武打小说。头一个故事名叫《天马行空》，这是从《大英百科全书》里边直接翻译出来的， 他这么说，照进化论讲，蜥蜴本来不会飞的，可是后来有的蜥蜴能在空中滑行并安稳着地，其中适应最佳的。听众朋友，我个人以为了，照中国武侠小说的传统，它应该写成练成最高功夫的是一种名叫天龙的大蜥蜴，它的肋骨旁边侧长出可以伸缩自如的皮扇，用起来就如同降落伞一样。但是很可惜，这只大蜥蜴能够练成这个天马行空的功夫啊，是靠哪一位师父指点的，或是找到了什么武功秘籍。这一类的故事情节呢，大英百科全书都没有交代。不过你也别急，因为这个进化武侠就好像咱们报纸上连载的武打小说一样，他不给您一气儿说完的，总要留个尾巴。后事如何，请待下回分解。今天讲不完，明天继续讲。现在交代不清楚，将来圆场的机会还多得很呢、啊。有什么关系啊？走到哪儿写到哪儿，这个就是武打小说嘛。我们在节目里和您讲进化武侠的第二种功夫，叫做日月神功的故事。这个故事的来头不小，是我从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顿市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墙壁上啊，亲自给您摘录下来的。请您听啊，他说太阳是15兆年以前大爆炸所留下的残片，后来您注意听啊，地球上的动物植物发展出各种本事去吸取并储存太阳能，才得以昌盛繁衍，这个就叫做日月神功。第三种功夫是斩骨奇侠的故事。您知道武打小说里面有的人会缩骨奇功，把自己缩成小小的，这样他就能钻进一个普通人钻不进的小窟窿里，或者能从铁笼子里逃出来。除了缩骨奇功，还有斩骨奇功。这个功夫练成了，本来拿不到的东西一伸手能把骨头变长就拿到了。斩骨奇功的故事不用我跟您讲，您在小时候教科书上都念过了，就是达尔文那个物种起源里头短颈鹿变成长颈鹿的故事。草吃完了吃树叶子，低的树叶子吃完了要吃高的树叶子，这么慢慢练习之下呢，它的骨头就越伸越长，最后变成了长颈鹿。好了，给您举最后一个例子。在中国的武打小说里边，常常有人练功夫练差了，他可能是因为心术不正或者什么别的客观原因把自己练坏了，练成了一个大怪物，这个我们叫走火入魔，是不是？进化武侠里边也有很多走火入魔的故事，让我从国家地理杂志里头念一段给您听。他说，明显的鲸鱼下海是在6000万年以前，四条腿的有长毛的大型哺乳动物为了找食物或是找住的地方漫游入水，不知不觉不知过了多久，它逐渐变了形状，它的后腿消失了，它的前腿变成鲸鱼的鳍，长毛变成肥厚的鲸油，鼻孔呢慢慢移到头顶上，尾巴变成鲸尾，它的身体受浮力的影响更肿胀成为巨无霸。听众朋友，您说这不是走火入魔是什么呢？本来神造万物是为了向我们展现它各种巧妙的设计，好叫我们敬畏神寻求神，人却硬要说没有一位创造者，没有一位设计者，所有的生物都是各凭本事变出来。这下可好，那一本所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历史就注定了要变成武打小说的擂台大会。 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只有时间给您举四个例子，其他还有好多精彩的武打故事，比如说飞鸟是从恐龙变的，人是从猴子变的，您自己可以去读。您稍微留心呢，就会发现这第二种的洋武侠，也就是进化武侠，他的武功之高啊，早已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不单如此，他还有一套看家本领，就是他会催心术。这个催心术一施展出来，那更是所向披靡。中国的武打小说写成书，拍成电影，大家看了说是真的是假的，大家都说是假的。进化武侠这个洋武侠写成书，拍成电影，大家看了说是真的是假的，都说是真的。还有中国武侠小说的作者都要取个笔名，我们不认为这是什么主流文化，是茶余饭后的消遣，作者呢往往就不喜欢以真面目见人，取个笔名拿几文稿费也就算了。进化武侠的作者不一样啊，他们挂着科学家的头衔，过那个小说家的瘾头，到处开会，到处演讲，可以向政府拿非常丰厚的研究经费，还可以名垂博物馆呢。您说这套洋功夫是不是比我们中国的武侠小说要技高一筹呢？有一位很权威的进化论专家，他这样说，他说今天虽然已经有了生物遗传基因的资料，我们却仍然无法直接取得他们进化过程的记录，我们必须靠有创造性的想象力，才能客观重组出那些已消失的历史。听众朋友，如果已经消失的历史单靠人有创造性的想象力就能够被很客观的重组出来，那我们读武侠小说的时候都应该把它们当成中国的正史来看待。进化论呢，说穿了是被创造出来的，谁创造它呢？不是神智慧的设计，而是有一些名家用丰富想象力所创造出来有关于过去的洋武打小说。如果今天这个世界上还有所谓的武林高手的话，那这些人就是真正的武林高手。听众朋友，一个世纪以前，一百年以前，中国曾经闹了一个非常荒唐的事件，就是义和团。我们不是说他的民族主义荒唐，我们是说那些人自以为练成了什么功夫，贴了什么膏药，带了什么符咒，就可以刀枪不入。他们为什么会这样相信呢？恐怕跟中国人看很多的武侠小说有点关系。他们如果不迷武侠小说，或许就不会想出这么荒唐的点子。想不到啊，百年后的今天，中国人却迷上了洋武侠。忠言逆耳，听众朋友，我请您当心呐。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我愿做那星星发光来荣耀你，我愿做那太阳对人有益，我愿做那大山向你永远坚定，我愿做那小溪为你欢唱不停，我愿做那星星。 青春就